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拔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法称论释照的这个陈量品啊。释量论的陈量品呢，主要是宣讲对于这个佛陀和佛法产生清净的殊胜的信心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窍诀，真是引导我们在世俗地当中啊，引导我们对佛法产生信心，对于这样一种佛陀产生信心而不用校正来成立的。那么这个特点最鲜明的呢，就是这个释量论，就是这个音名当中的这个陈量品。所以这个呢，可以打破我们很多的一些怀疑，打破很多邪见。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成立佛陀是变质啊，或者佛陀佛法是清净的啊，很多时候呢，要不然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师父们呢、啊，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劝学佛的这些道友们呢、啊，说这个佛法很好，说这个佛陀很好等等。要不然的话，有时候就通过校正来成立啊，佛陀在经典里面讲怎么怎么样，一部分的这些啊友情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可以接受苏醒善根；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友情呢，单单通过这个呢，仍然还是心相续当中啊，还是有一些疑惑的，还是有一些怀疑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陈量品当中，就通过这些推理啊，通过推理呢，来一步一步的遣除这样一种这个佛陀不是量师父的。佛法不是清净的等等的很多一种这个不正确的观点，所以说通过正理来证成。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证成的时候呢，它也是通过佛陀正道的一些方便，佛陀怎么成佛的，佛陀怎么正道的，很多很多方便的一步一步的来推理，看起来好像是在证成佛陀如何正道修行的方法，其实呢这里面也可以一步一步的成立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是清净的一种正量，佛法是清净的，通过推理完全可以证成。所以说呢，在这里面讲到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大悲心，他通过串习究竟之后就可以成就这个佛果。然后呢，就是说串习大悲心呢，就一辈子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要多生累世的串。多生累世的串呢，就牵扯到了一种多生累世的一种存在，就是说前生后世这个轮回的存在。那么这个呢必须要证成，那么这个没办法成立的话，那么就是要是很多事当中修大悲心，而且心相续我们的心识上面有一种能够存储这样一种这个习气的能力不管是恶的习气啊，善的习气，还是说轮回的习气呢，还是说是解脱的习气，成佛的习气，反正呢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仓库，应该有一个能够存储这个习气的地方。那么这个呢当然就是心识。那么如果存储在身体上面那不行，为什么？因为如果存在眼根上、耳根上面，存在身根上面，那么这个身体在我们死的时候呢，它要不然就是这个烧掉了，要不然埋起来，要不然埋起来之后呢，也就逐渐就腐烂掉，要么就是直接呢，就这个在狮驼林里面喂老鹰了。所以说，身体它没办法成为一个真实储存习气的一种，它的一种种子习气的一种这个它的所依。那么在这个观察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心它有前就是前际无边际，然后这个心识呢后际无边际，那么一方面可以成立前后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心识它可以成为一个存储这个习气的载体因为它是延续不断的，它虽然刹那生灭，但是它有一种能够存储习气的功能就是说呢，在这个当中呢，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建立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些道质量。比如说，精神当中我们用很多的时间修完了五加行，或者用很多时间去背诵啊、思维啊，还有修习很多法。那么这些如果说没有一个存储的地方，如果一死了它没有了，或者说一死了之后呢就归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忙碌一辈子也没啥用了。所以说呢在这里面也会成立也会成立，就是说心识呢它也是可以成为一个这样一种这很多这样一种习气的一种这个所依的载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这个心识它越修越清净这个特点呢还是有的。否则的话就是说要成佛，要在我们相续当中安立就是说是成佛的一种观点，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就是说这里面有隐藏了很多的一些问题。或者我们的疑惑，我们的疑问呢，这里面很多隐藏的前后世到底存不存在，这个心这个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功德会不会白费或者说这些心识会不会转变，会不会通过现在的状态逐渐转变成清净等等等等，这方面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相信当中呢都是有些疑惑的。那么在陈量品当中呢 针对这些问题都还要一个一个去分析和观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遣除他宗而成立之宗。那么在就是说是这个成立前后事的时候，现在我们还在成立前后事。那么在成立前后事的时候，前面呢就破了他宗观点，就是说主要是这个心识啊，主要是心识的问题。心识呢，因为如果说这个心识是精神当中突然出现的，也就是跟随身体的出现而出现的，身体是产生心识的因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身体一灭它就灭了，就不会存在我的后世，我的后代可能有。像这样，如果是世间人的话，可能他有他的后代，但是呢，就是说我的后世，这个是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你的自己的一个一个就这样一种这个血脉，你是一个一个宗族是吧？一个家族，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代一代一辈一辈传下来。传下来的话就是说是它都有一种这个血脉这样联系的，所以说这个后代呢是有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后世到底有没有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后代有没有对修行来讲不重要，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后代啊，这个方面的话对修行来讲呢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它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这种就痛苦的自信有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有没有后世我进一步的进行修持今生没有完成的修法等等。所以说呢，存在前后世它和解脱啊、轮回啊、众生啊、成佛啊等等这方面呢关系重大。也就是说今生当中我们为了就是说是这种离苦得乐做了很多的一种努力和准备，但是呢这些努力和准备如果存在前后世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真正的处理轮回，或者说没有为了后世的利益而做很多的准备的话，那么后世当中呢就说是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质量可以使用，那么就可能是这个贫穷啊、痛苦啊等等很多很多，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当中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就进行分析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对对就是说修行来讲很重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宗族血脉呢，对世界人觉得很重要。但是呢，修行来讲呢，一定要关心的是我的后世。所以我们很多修行者呢，就说是在修行过程当中也要分清楚这个主次的问题。对于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来讲，当然家庭啊、子女啊、这些亲友啊，需不需要关心呢？也需要。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对于这些子女亲友等的关心超过了关心我们自己的后世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深度高度啊，那就不对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我们自己的后世是存在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么多后世当中怎么样以后呢就是说不堕恶趣啊，或者安乐啊，或者进一步的修行佛法或者解脱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次要的问题呢可以关心关怀，这个方面是完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对修行者来讲通过正理来成立啊，这个我们的相续有一个延续性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只是说身体产生心识，那这个延续性就很难成立。但是如果不是通过身体产生心识，而是他自己心识自己产生心识呢，这个延续性呢就可以成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关键我们是在这上面进行破了很通过很多的文字啊、篇幅啊、很多的内容呢破了他中认为身体产生心的这种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安立自宗合理性。安立自宗合理性，那么就是破他宗破完了，那么自宗怎么安立的呢就是我们破完他宗还要讲自宗。方二，真实以及他非理。那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真实宣说自宗合理，第二个是这个他非理，就是他宗是非理的，就是他的一种不符合正理的意思。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真实。真实呢是在宋词当中这样讲的。由此可决定随从和行心，无彼则不生，故心依于心。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自宗的观点啊，因为前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文字呢已经驳斥了身体和心的一些因果关系的问题，这个是肯定是有很大的漏洞的，有很多些问题呢没办法解决的，而且呢身体和心之间绝对没有随存随灭的这种关系，但是呢可以作为这种可以作为这样一种这个说具有缘啊，进去因呢不行，具有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如果我们前面认认真真的学了前面的内容的话，其实也是浅出了很多的怀疑疑惑，也是就是说是了知的很多一些需要了知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破他宗的同时呢我们讲了很多自宗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是正式的讲自宗观点。由此可决定，那么通过前面的一些就是说道理啊，就是说推理呢，我们可以决定啊，就是说心识绝对不可以不可能从身体当中产生。那么就进一步可以知道可以决定呢，就是说随从和行心，随从核心要是可决定随从核心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自宗呢可以通过正理的证成， 那么就说是随从核心，核心呢就说是前世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心，他以前啊随行过串习过什么样一种这个心，现在呢继续的产生，所以叫随从核心心。核心就是说以前前世呢他串习过什么样的一种行为。这个行为呢有很多种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行为的时候就是讲只有身体才有行为，但是其实呢就是说是身体有行为，语言也叫这种语的行为，还有心呢叫心行啊，心的行为叫心行，是这样的。所以说随从核心心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心是随从以前他曾经串习过的什么样的心，他以前串习过什么样一种这个心的行为，现在呢我们就产生这样一种心。他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讲了，就是说是前面的心是现在心的直接因进取因，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以前没有这个心，总的来讲啊，总的来讲的话，就如果以前没有心相续，那么现在也没有心相续，以前串习过什么样一种心上面串习过什么样的心行，那么现在呢心上面也会留存这方面一种这个习气和习性，说现在我们也可以产生类似的心。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讲的是分开讲啊，就是说它有一个心相续，心相续上面呢可以受因缘的影响。比如说今天我们听了这个陈亮品，今天听了陈亮品之后呢，那么在我们的心相续上面啊，就种下了一种这个和陈亮品有关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世当中串习了这个陈亮品的诵词。那么这个串习了之后呢，在后世当中，或者在后几年，或者在我们的一种这个下半生，或者在后世当中，那么现在今天我们所串习的陈亮品的诵词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的走向。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产生信心啊，然后就是说对于修道本身产生定见啊等等，在下一次当中呢这个力量它就会继续发挥作用。也许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串习了之后它就持续性的开始朝着这个方面的持续性的就开始，就是不断的去通过这样的基础呢不断去创造新的一种和成佛解脱有关的一种这种因素。那有些呢可能串习完之后呢中间一段时间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啊种子呢潜伏一段时间它不明显。然后后一世当中呢预言又重新出现了，是这样的，这个情况也有。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现在我们能够产生的就是现在心啊，现在我们能够产生的这种心呢它都来自于前世的心。所以说一个是我们的心相续本身，就好像我们以前打比喻讲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一条河流呢它从发源地一直到入海口，这个时候呢是它自己河流的相续，它河流自己是有一个水的相续，不断的一种延续的相续的。然后呢在这个河本身的相续上面呢，流经不同的阶段，它可能会受当地的这种土壤气候啊，还有很多这些植被等等的一种影响，所以对它这个水的水质本身呢它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有一些改变，就这个是外在的因素对于这个河的本身有影响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也许它刚开始的时候很清澈，它带的是高原的气息，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雪山啊雪水啊草地啊等等很多。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流经到有一些比如说流经到这些这个黄土高原的时候，很多的大量的泥沙混进去了，就变得很黄很黄，是这样的。那也许经过后面之后呢，那就说是这个又经过什么样一种阶段又变轻了，或者说受到一个流经一个重污染的城市，又在这个倾注了很多废水进去，它又被这样污染，最后就入海。反正就是说它自己的河流本身有它自己的相续，这个本身的河流相续就相当于我们真实的心相续一样，它自己的相续。然后呢就是说在每个阶段呢它会受外在的因素的影响，就好像我们说在前世比如说我们受了善知识的影响，今生当中呢可能我们就喜欢善法，今生当中我们再受善知识善友的影响，那么后世呢再修善法，或者前世有些人呢受了邪知识的影响，今生当中呢可能受痛苦的同时呢也在就是串习邪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心相续啊，在流经轮回的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水这个河水流经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相续流经一世又一世的时候，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的。你如果比如说我们转成动物的时候也会受很多这些方面的影响，而转成天人的时候也会受这些影响，这些很多很多的影响习气都在我们相续当中都保留在这个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就现在我们的一种串习，现在我们的一种这个起心动念，它其实呢是第一个它自己的相续，它是前面生后面啊，这个前面生后面是这样的，前面的心产生后面的心。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心相续的流就说是它的延续的过程当中 也会受其他的很多的因素的影响而改变，改变它的走向。比如以前我们可能是就说是单做轮回啊，或者就是只是在善趣恶趣之间不断的摇摆，但后面呢，后来呢，就是说是听闻到了殊胜的佛法，然后我们的心相续的走向呢，开始朝解脱道，开始从开始朝向成佛、利益众生等等这方面进行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的心啊，他一定是前面啊，依靠他自己的同类的一种心，前面成，后面前后后的一种心是前前的心的这个为因而产生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他自己是就说是这个心相续他自己呢产生自己，说而且就并且呢就根本不是身体产生他自己的心，所以这个叫做随从合行心。这个随从合，这个就很合理啊，就是说自己的心产生自己的心就很合理，前因后果随存随灭啊，就能扰意所扰意等等，这个所有的这些因果的要素这上面都可以具备，都可以具足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非常的合适合理，无比则不生。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安利的话，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心呢，则不生啊，没有办法安利现在的一种这个心。所以如果没有以前没有串习过，或者以前没有以前的心相续呢，绝对不可能产生现在的一种心相续，是这样的。故心异于心，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心呢，绝对是依赖于心本身作为进取因的。心识一定是依靠心识作为进取因，是这样的，而不是说通过一种这个心识之外的其他的法安利他的进取，因为他的的确确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很大的漏洞啊，他漏洞非常大，就是说他的之间的一种这个不就说是这个不一致啊，或者说就是说没有这种随存随灭啊，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前面都已经讲了，后面还要讲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讲完了他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宗是怎么成立的。有些论点当中呢，就没有大量的破他宗。没有大量的是说就心从身体当中产生的话，身体和心之间不是一种进取因果的关系，很有些论点当中没有很多的广大的讲，就是讲了有些比较简略的讲到的，就是说心识和心识是同类，所以说就是说它只是同类的因产生同类的果，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可以这样推理，就是说我们今世的第一刹那的心，它来自于上一世的最后一刹那的心，这方面慢慢推上去的话，就可以知道心识它产生心识。就像就是说是这个稻子生稻子一样，稻子不可能生麦子一样，是这样的。所以它的一种这个，它一种这个因呢，它必须要同类。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前面是广大的破了他宗，破了他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所谓的他宗就是我们内心的分别念，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很多的邪见，或者就无始以来就是受了很多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宗派的影响吧，内心当中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种很多邪知邪见。这些邪知邪见呢，在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就是经常性的给我们做很多障碍。所以说这个呢，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破斥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知见，这个方面的知见很严重，所以说必须要破。破完之后呢，有一部分的道友啊，就是说如果他的一种根基比较利，他就说明白了听懂了，而且也完全接受这里面的推理的方式。有些人可能没完全听懂，但是已经有所怀疑了，他没完全接受但是呢，就是说是有点怀疑什么呢，对他以前的一些知见呢有所动摇了，他觉得好像以前那种觉得身体产生心或者大脑产生心的物质产生心的这种观点好像也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正确。他就说如果有点怀疑的话，其实还是好的，因为有怀疑了之后他就愿意去寻找真相，所以慢慢逐渐他就可以在这过程当中逐渐的发现就是说这里面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学一遍觉得没有通达或者有收获，找到了一点感觉，但是呢就是还感觉上还需要深入的话，那就一定需要深入，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现在学呢可能是讲一遍学一遍，然后就是说是复习啊考试啊等等，再学下部论，因为这个，但是因为这个思量论陈量品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就是说一直很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推崇。在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学习那个时候，在学这个什么学定觉宝轮论的时候，在他续品当中也讲到了这个，如果要对于佛陀和佛法产生信心的话，那么就是说是通达，如果要对于这个佛陀和佛法产生最精进的信心，那么就因明啊，这个因明就是唯一门，唯一的途径就是这个因明，就是陈量品，其实就是讲陈量品，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还有疑惑，或者找到一点感觉，但是还觉得 还意犹未尽，还或者感觉还需要继续的深挖的话，那就真的还需要了再返回头去看一下，去学一学，仔仔细细的去把这里面推理搞清楚。因为学过一遍之后呢，必定有一定的印象了，有一定的印象再回去看的话，就可以再深入的去思维。所以越学习越思维的话，越能够提炼出这个陈亮平里面讲到这些他这个书圣推理的一些这个重要性和正确就是说他的一种合理性、正确性和重要性都可以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怕什么呢？就怕学了之后没学懂，怀疑还存在，然后就开始说哦，学完之后没有潜入的怀疑。那因为这个里面的论，它的一种推理很深。如果以前我们没有学习过的话，可能都没有知道里面在讲什么，或者根本没有知道它推理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它有些时候也有些窍诀，有些精华、精要、关要吧，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们讲在学推理的时候，或者看这些科判宋史的时候，讲就是说是看来看去啊，想来想去，就是好像得不到它的要领。打不到要领，好像总是感觉很勉强，好像觉得破别人很勉强。但是呢，突然就有一下子哎，好像就找到一个窍门一样，找到一个关键的地方，一下子就懂了，解开了这个宋词的它的一种这个关要的地方。哦，一下子一看这个宋词，哦，的的确确破得很彻底啊，破得非常非常的一种扼要。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法人论士啊，或者一些大德们，他们就是说造论的时候讲的时候没讲清楚，而是有些时候是我们的智慧没有深入的领悟到。所以如果我们学完之后有怀疑啊，没搞懂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很有必要就来学第二遍啊、第三遍啊等等等等。所以说这里面呢，反正就是说是它也不是特别多，宋词人也不是很多。第一次学的时候呢，可能很生疏嘛，不一定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是进一步深入的去思维。但是学完之后有印象呢，再进去思维了，其实还可以收获很多更多的精要。从法身论是照这个陈亮平开始流传到现在，很多很多就说是很多就大的学习过，而且升起了定解啊，像在那和别人宣讲。所以说这里面的智慧是很甚深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很多这个就是说历史上智慧比我们超深的，或者智慧非常圆满的一些智者班智达啦，他们早就应该把这个问题呢看到，然后就说是这个就是讲出来的。但是呢，就是说一直到现在呢没有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没有通，就感觉就是好像就是破的有点勉强啊，是不是破不了，这样身体产生心术的观点的话，我们应该知道提醒自己，这个不是其他问题，是自己没有领悟到这里面的意思。也许字面上理解了，但是这里面的一种破词的核心关要，有些时候还是要反复看多次之后才有可能逐渐产生定解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心一于心啊，无比不生。无比则不生，就是说如果没有前面的心，就不可能产生后面的心，这个是无则不生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故心异于心，意思说呢，现在的心是依靠前面的心为因而产生的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它的一种真实意。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呢，就讲了他非理啊，他非理就是说他中呢是非理，如果不承认心识产生心呢，它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讲，犹如依于心听闻等功用，心中耳识明无有相异故，生意应具德。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呢就分了两段吧，前三句呢是一段，后两句是一段，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三句呢，犹如异于心听闻等功用，心中耳识明。那么在这三句当中呢，又分了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今生当中就通过观察今生当中心识的作用来成立就它的一种这个前因后果。第二个呢，就通过前后事来成立。当然我们就是说首先要安利今生当中我们用心，前面的心努力过，然后后面的心呢，它可以回忆，可以意念，可以在心中明了。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先从这一世当中啊，短短的这一世当中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有经历的这些东西呢，作为一个突破口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切入点。这个方面呢，就我们可以产生定解。然后再从这个为出发点呢，今生当中我们很熟悉的或者这方面的话，它一定是来自于前世串习过。前世在心中串习，后世在心中明了。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前几年在心中串习，后几年在心中明了。小时候在心中串习，可能是在就是说是老年的时候在心中明了，明了出现。这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呢捋得很顺。把这个理得很顺啊，从今生的这个为例来推知啊，这个心识它一定 后面的心识一定是有前世的心识而产生的，前世的心就前面的心识换写过，后世的心识可以明了。这个心识本身呢，它有一种这个明了的一种觉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说是明觉嘛，有的时候说明清，有的说是明知明了都可以。明明了了，或者说我们心识可以意念啊，可以回忆啊，可以思维啊，这方面都是心识它的法相。心识的法相就是这些，色法没有这个法相的，色法就是非明清的、非明觉的，是这样的。而心识是明清明觉。所以说，比如说今天我用心识去听法，或去思维、去背诵，我做什么？那么就是说用心识去。就是说下了功夫之后呢，那么就是说以后再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学过之后，哎，我们就说，哎，这个我学过，我知道怎么做，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脑海当中或者我们心识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意念出来浮现出来了以前学习过的内容。所以说你看前面也是有一个明清的自信的，后面回忆起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明清的自信的。所以前面的一种学习功用和后面的一种心中明了，二者之间呢就有就是说是前后呼应，它就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然后再通过这个来就是说推理啊，因为就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比较容易产生定解的，然后通过比较容易产生定解来推知像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产生隐蔽的东西，这个就是比量啊，就是通过比量的方式来进行了知的。这样，那么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里面讲的话，就是说犹如依于心听闻的功用，就好像经世当中啊，就是说我们依靠心听闻，比如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课，或者说我们刚刚就学习佛法的时候听上大上师讲课啊，或者听辅导员讲课啊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依于心来听闻，也思维，或者现在很多道友在背诵。这个方面是佛法方面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世间的方面的，比如学习电脑也好，还有学习这样工巧名也好，学习画画也好，就是说学习其他的一些这个东西也好，其实学了之后呢它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意于心听闻等功用，它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功用。它说有些时候呢中间虽然搁置了很长时间，它都没有去串习了他中间隔了很长时间没串习，但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一看到某个这样一种情景的时候，一下子他就回忆起来，像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可以回忆起来，用心地意念就回忆起来了，说心中耳识明，就是说犹如意于心听闻等功用是前面啊，前面就是我们以前要用，就是说用心做过听闻等串习的功用。那么心中耳识明就在中间搁置了很长时间之后，后来呢就是说是因缘具足的，它也会很快现前，很快现前，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学过的东西呢，因为用心学用心记的东西，后面呢它也还是仍然会就是记起来，这个就是一个前因后果啊。前面是这样一种明清的心，后面也是明清的心，前面是明清的心去学习，后面是明清的心去意念，让它明显，心中耳识明显。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清晰啊，这个因果关系就很清晰，它都是一种明清明觉的一种自信。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些，通过今生，就比如说现在就是说有些道友就很长时间一个事情没有做，比如说游泳他以前用心学过的，是这样的，他很长时间没有用，但是呢如果一下水之后呢，他就说他就能够想起来，他就应该知道什么是要领啊什么。好，就是说以前学过骑车的人，他虽然中间很长时间没骑，但是他去了之后呢还是就是说知道怎么用，虽然可能刚开始有点生疏，但是就是说他因为内心当中有这个串习过的功用的缘故呢，所以他也能回忆起来。所以说今生就现在我们那个不是今生啊，现在我们一下水就会游泳，或者说一上自行车就可以骑，或者就是说现在一坐上就是说驾驶台就可以知道怎么发动汽车，怎么开车啊等等。现在我们能懂这些，能够明了，说明他以前心上面是这样串习过的，说这个因果关系很明显，这个就是一种叫限量啊，这个叫限量。限量就是我们自己亲自经历过的，就以前我们学过，现在我就说现在我一摸的话他就知道怎么用，这个就是说前面有因后面有果，那么现在我们才再从现在的果，就是现在你拿起来就会用，说明以前你用心串习过，哎，这个因果关系呢，这个方面就很清楚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精神当中比较明显的心中耳识明，那么就是说再以这个呢来推理，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精神当中的一些喜好，还有这些很多这些就是说是性格啊，还有很多喜好啊性格啊，还有就是说是对某种记忆比较纯熟啊等等等等，像这些方面呢就是说现在精神当中的确怎么想没学过，但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么多东西当中你就是对某个东西有感觉， 或者很多时候这么多人当中就对某个人感觉很熟悉啊，或者就是说很讨厌呢、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某一个很多地方就对某个地方觉得很熟悉，也不陌生的，这个也有。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对某个，就是说是这个某一类歌曲，或者某一类舞蹈，或者某一类技艺啊，或者某一类学识。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五部大论当中，你可能对某一部论比较熟悉，其他的就是说很陌生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在心中明了的话，就说明以前串习过；而今世就在这个以前呢，在今世可见的意识当中并没有串习过，是这样，没串习过。那么就是怎么说呢？那可能今世没有串习过，就是前世串习过。前世串习过这个东西，说今生当中呢，他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带的这个习气。但是就像我们自己很多这些饮食习惯也好，还有很多东西，但有些时候饮食习惯嘛，你可能就是说是你生到哪个地方，你可能和相应于这个当地的一些从小开始熏习啊、熏陶啊等这方面也有关系。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也碰到一些道友，他就生在北方，就的的确确从小是北方人，但是特别喜欢南方，而且特别喜欢不喜欢北方的这个面食啊，就喜欢北方的，就南方的这些米饭呐、啊、这些东西，就是像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开玩笑，你是不是前世是南方人嘛？怎么就是说你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入胎选到北方去了，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我们也开玩笑，所以有些的确是这样的。很多时候自己的这个很多的性格啊、喜好，有的时候很小就开始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大了嘛，就从小开始训练，大了嘛，有些是婴儿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体现出很多不同的这种习惯啊、喜好啊，这方面很多很多。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比较明显。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这么系统的从前面学到现在，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某些大的书里面出现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有点牵强，我们觉得是不是巧合啊，是不是怎么样？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次从陈亮品的第一颂开始学到现在，他其实他这个已经捋了很多，把很多不合理的观点，通过不断学习之后呢，很多粗大的邪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浅出掉一部分了，说再来听这个的时候就感觉的确很合理，的确很合适，是这样的。如果这样解释就非常合适，那么如果不这样解释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是不是因为他前世的心训练过，而是就是因为这次的心识，就是这次的身体突然出现的，他就很多很多事件当中呢，每个人的性格啊、习气啊，很多很多东西呢不一样的，这个很难解释。而且有些时候呢，身体上面的一些伤疤，乃至于就是说是前世的记忆，是吧？有很多都有前世的记忆的，这个不可能说是一种巧合，或者说是这么多全都是骗术。我们不能说就没有巧合，或者说我们不能说没有骗术，但全都是归类为骗术的巧合，也太牵强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我们讲到的话，就是说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推理，推理里面就是说它这个很清晰。首先用今世当中的，比如说我们昨天串习的。用心记忆的，今生当中容易想起来，或者说今生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我昨天做过这个事儿，所以在心识上面呢，它前后都有一个明清的这个自信，都有一个明了明清的自信，都是心识的法相，明清这个是心识的法相，能够明觉啊，那个明了明了就是说其他的法，它是心识的法相，所以现在我能够回忆起，就说明我以前做过，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短短的这些前因后果，再来看小时候学的东西。像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回忆起来，有时候不一定回忆起来。就更小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记忆很模糊了。虽然你做没做过呢？做过，但是现在能不能全部回忆起来了？有的时候不行。有些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是在自己不经意的时间，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好像是说过这个话，或者说是这个做过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也会忆念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是在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事情，或者年轻的时候我们或者小时候啊。很小的时候我们做过的事情啊，就是说读过的书啊，再就是说年纪大的时候都会忘记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前世的事情呢，就是说很多人记不起来，这个也很正常，是这样的。要毕竟是隔了一世了，身体也换了，然后隔了一世这个方面呢还是有影响的啊，仍然是有一些影响。虽然他的心相续仍然还是在延续，但中间呢也其他因素太多了，就让他就没办法记起来。所以就像我们就是说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在小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中间经历的事情太多，干扰的因素太多，所以说导致我们在中年的时候，在老年的时候呢想不起来了啊，想不起来小时候的事情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有干扰的因素，如果没有干扰的因素呢，它的一种心识它是可以有一种记忆能力的。心识它有明清可以记忆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假如说我们在入胎的时候啊，或者在从前世死亡到今生入胎，在这个中阴的时候，在入胎、出胎、等等这一个阶段 都没有受到这些其他法的干扰的话，我们是可以能够回忆起以前做的事情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中间干扰的事情太多了，没办法记忆。就好像刚刚我们讲比喻，就像我们就是说是从小时候到现在中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社会太多的干扰，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但有的时候一看到这个某个触景生情啊，或者看到的时候，哎，一下就想起来，好像以前是做过事情，来过这个地方做过的事情啊。他有的时候也会突然想起来，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呢，他在这个经世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熟悉，好像就感觉就是说来过一样啊，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就能够回忆前世，直接回忆前世，这方面也有很多，所以是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推理啊，推理的主要根据就是说前面的心。它是明清的啊，就有听闻等功用，然后后面心中耳识明，它二者之间呢是有一种这样关系的。这个主要是讲到的啊，就是也是进一步的讲了自宗，但讲这个自宗是为了破持他宗的，讲这个自宗是为了破他宗啊。前面真实呢是真实讲自宗，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如意欲心听闻等功用，心中耳识明，这个好像也是在讲我们自宗，但是呢，科判是他非理嘛，他宗非理，但是呢我们讲这三句是为了破后面这个。啊，社会进一步的就是安利他中非理，那么就是说是通过今生的前面的心和后面的心推出的今世的心和前世的心有关系，它因果关系之后呢，我们进一步讲了第二层内容。第二层内容就是说无有相异故，生异生异应俱得。什么是无有相异？如果不是前面的心产生后面的心，而是通过身体产生心。如果通过身体产生心的话，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无有相异，无有相异的意思就是说它因和果之间应该是一种等流，因和果之间应该是同类，没有什么大大的差异，是这样的。如果太大的差异了，不同类了就不行了啊，不同类就不行了，是这样的。所以无有相异过，因和果之间嘛，随生随灭，而且它二者之间一定有连续性的，一定有这样一种连续性，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就是说种子生苗芽，它的一种道种升起道芽，然后最后呢结果的时候又升起，又结这个就是说道子的果实，它都是一个相续，都是前因后果是一样的，相同的，这个因果之间的一种关系，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身体是产生新的因，那么身体和心之间也应该相同，没有相异，没有差别。那么如果没有差别是怎么样呢？因为它是同类的嘛，因为后面的一种这个心识能够意念，如果他的果的心识可以意念，他能够就明了明清明觉，那么其实他的因的这样一种身体也应该具有这种功德。什么功德呢？具有这样能够意念的功德，但是身体没有意念的功德啊，只有心才有意念的功德。而前面我们那个例子很清楚啊，后面的果就心中耳识明啊，这个后面的果它也能够意念，那么我们说你的果能够意念，你的心应该能够意念，那么说是我们的心也是明清的，当时我们的心也是具有明清的，哎，我们也有这样能够明了了之的，能够就是说明了 了之啊，就是我用功去听啊，去学习啊，他的心有这个明清的功德作用。那么后面的心呢，它果然也有这个明清的作用。那么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因和果之间是不是一模一样，那也不一定，那也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哈。因为他但是他就是说明清的这个方面因果之间是相顺的，他必须要大的方面是相顺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如果叫因果一模一样，那么就是说是那么就是说你一个因种下去一颗稻子，那么结果的时候还是应该一个稻子，那就肯定是不是这样的了。还有就是说你的稻种生稻芽的时候，你的稻种是这样一种扁扁的长长的，那么你的稻芽也应该是这样，那也不一定。但是它有一个相续性，它这个芽一定是稻芽，它不是其他的芽，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它这个方面大的方面应该是同类的，它应该是同类的。那么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呢？那肯定不是啊，完全一模一样不是。它因为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啊，它因小而果大啊，这个它也是它自己的一个自然法则。比如说一颗稻子种下去啊，秋收就万颗粮嘛。它秋天的时候呢，就一颗种子它会收很多很多。所以因和果之间呢有差异，但是呢它种类是一个种类。那么如果身体和心，我们其他我们也不说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们单单就果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果的最明显的功德，果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心中耳识明，他就是说这个是能够明清能够明了的，这个就是心差不共的功德。那么如果就是说其他的方面一模一样，我们就说是 感觉太苛刻了，那么我们自己也不承认因果是完全一模一样，方方面面一模一样，这个我们也不能承认的。但是主要的这个法相应该具足的，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呢，就是说它的一个果，它的果呢是这个明清的，那么生意应俱得，那么你的身体呢也应该有这种能够思维啊，能够明清啊，能够听闻啊等等，应该有这种功能，是这样。但是呢真正分析起来的时候，它没有这个功能，它这个色法，它这个物质，它本身没有这个功能，真正起作用呢就是自己的心识啊，自己的心识呢在起这个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下面还要讲身体和心之间呢，它就前面也讲了，它不是一体的嘛，它其实是而且之间它是可以分开的，只不过是通过一个影业把身体和心呢，就是说是这个聚集在一起，是这样的。它是实际上二者之间是可以这样一种分，也是可以分离的。它的一种这个因缘一进了之后呢，仍然会分离。那么此处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德，生意应俱德，就是这个明清。能够耳识，能够明了了知，能够回忆的这种功能，这种功德呢，身体上也应该具足，但身体上面是不具足的。如果人死了之后呢，没有心识的身体，那根本没有这些功能的，没有这个功能，这个我们都是很明显。或者就是说，你如果把你自己的身体是吧，手短啊，就是说手脚断了之后呢，那么地上的这个手脚断下去的，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是这样的。所以从这方面也可以证明这样的问题。因此说呢，这个推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反正就是说只要我们认真的学的话，很多的这样邪见慢慢都会清除掉。刚开始学的时候可能一大堆的邪见，但现在可能还有，但是呢通过破他中，破身体不是产生心的因，然后破心识是心识的因等等，这边讲了之后，尤其是这个地方也讲的话，就是说前面的心它具有这种明清的功能，它可以听闻意念功用，然后呢就它可以去思维，那么他的果呢，现在产生的心，他也有这种心中耳识明，他也懂，应该这样种那样种，一想就想起来，这些都是一种明清的自性，所以这个明清的自性是心识的法相，啊，心识的法相。如果是色法物质呢，它的法相主要是自爱，啊，它就是说间隔啊、自爱啊等等，这方面的话，有时这方面用他的自己的法相的，所以说他那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没有明清的自性，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从大的方面的一种同类的因果。啊，无有相异果，什么叫无有相异？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不是因后果全部一模一样，而是它前面和后面的一种明清部分主要的成分方面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这条河，是吧？这条河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它的源头它是水，中间的时候它是水，它最后还是水，但是呢，你说水质有变化，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也不能说源头的水和流入啊入海口的水是一样的，是吧？入海口的水很多成分。啊，城市里面人的这些这个屎尿的很多东西啊，还有很多污水啊，很多它反正全部混合在一起了。但源头的水呢，源头的水就没有这么多东西，它越往下面走，它这些东西越多。那我们能说完全一模一样吗？不能说，但是它全是水，这方面是一样的。所以说一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啊，也是这样的道理，不能说完全一模一样，因为我都是一模一样，但是里面它也应该有一些相同的成分，这个方面相同的成分应该是有的。是这样的，就好像火和烟一样，火和烟我们说是一样的吗？是吧？它是不是因果关系？火和烟它是因果关系，但是你说一样的吗？你的烟能够烧饭啊？烟不能烧饭，但是它烟里面它也有这种火的一种热的成分，火星的这个火大的成分，这方面它是有的。但你说完全一模一样，因果之间完全一模一样，那都不一定啊，它是不一定的。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主要的方面应该是相同的、相顺的，比如说心识，刚刚我们讲了，你前一世是天人的心识，你这一世是人的心识，那你说都是一样的吗？不是，但是它的一种明清明觉这部分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比喻，河流它这个水是一样的，它这个应该是一样的，也不可能说刚开始是水，后面最后流到最后变成了其他的一种铁水啊，或者变成了其他的一些石头啊，这个不会的，它仍然是一个水的自性，这个不会变。变的是它上面的东西会变啊，就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会变，所以说身体也是一样的，你再怎么样你是阴，但是你还是应该具足它的基本的，是吧？基本的一种特质就是明清的部分应该具足，但身体上面没见到具有这样的功德啊，没具有这样的功德。所以说叫他非理，他非理就是我们自中是合理的，而他中如果你不承许就是说是这个心识是心识的进取因，而承许身体是心的进取因的话，那么就有这个过失，非理就是应该有个过失，因为因和果是同类的缘故，无有相异是同类的缘故，因为因和果同类，所以身意应俱得，那么身体呢也应该具有这些功德啊，能够意念的或者能够明清的这方面的功德，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一个就是说是推理的一些观点啊。所以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就不管我们思维的时候还是怎么样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它的同类因果啊，这很重要。现在我们能够意念是因为前世啊，它以前的话就是说这个心识上面有这个功能，它的名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了一些就是说这方面的内容。当然上是在讲经当中也讲了一些，就是说是通过一些有些这个科学家博士，他也是研究过很多前生后世的一个事例，也发现了很多，不是百分之百的发现了，就说是这个印证的话，不是百分之百印证的，而是很多的印证的。就前世喜欢做什么，他后世还是喜欢做什么，这方面的话，他的等流的习气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我们就换了身体了，他就完全一模一样，和前世的思想完全一模一样了，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呢一些残存的习气呢，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方面的一些，在我们今生的一种思维当中还会有一些体现，而且有些时候还是不少的体现。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这个性格很难改变啊，的的确确呢串习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性格的确是不太容易改变的，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反正给他因缘他就会改变。所以说就像我们今世的性格和前世的性格其实已经有改变了啊，已经有改变，但是呢它有一个比较细的地方呢，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难的。但是就是我们再继续精神当中再继续熏习以今世为主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很多的一些善法或者恶法或者解脱法，它的这个心呢也会改变。比如今生我们的心可能是自私自利心，还是因为以前的习气的缘故很重，让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我们这个习气很重，总是发不起来。但是如果今生当中我们遇到的聚缘的，就是说是经常给我们宣讲大悲菩提心的大人上师啊，还有很多道友经常心的在我们身边提醒啊，要发菩提，要去除我执，我们自己也是就是说下决心一定要在心相续的观修这些修法，很多内因外缘合合的时候，我们在串习菩提心大悲心，我们在后世的时候这种因素它就慢慢要占上风，是这样。所以说这种我爱子啊，自私自利心，这种心呢越来越薄了，然后就是说利他心呢，大乘的习气呢越来越厚了，是这样的，越来越厚，不是说一下子就厚到能够压服住这种自私自利的一种烦恼的程度，也不一定，它是也许是一世一世的缓慢增长啊，一次一次缓慢增长，是这样。也许在精神当中自己很多因缘具足之后呢，也可以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就说这个习气啊，它也是可以改，也不是完全不能改，但是如果要改的话，它还是要花一定的这个一种这个功夫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几年三五年啊七八年啊，我们就是说我都学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我就早上很早起来，就是说晚上睡得很晚，而且一直在精进的修习佛法，那么为什么我的这个相续还没有调伏，为什么这样的原因，因为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这样习气改是可以改，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容易改。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我们在学习三法的时候，学习这个开启修行门扉的时候，很多以前噶当派的大德给我们打的比喻，是吧，我们以前有些道友记得很清楚，就狗尾巴的比喻或者卷纸的比喻，这个都是就讲得很清楚的，是这样的。那么一张纸你把它卷成筒，卷了很长时间了，卷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你把它就是说放在桌子上，把它这个铺开了，把它摊平了，你觉得你把这个纸 抹平了，但是你一放手它又回去了，是这样的。然后你再把它抹平它又回去了，它还是，你要这样重复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也许你这样一直重复下去，它慢慢慢慢的力量就弱了，它不想反抗了，也许它力量越来越弱了，最后它肯定可以把它抹平啊，抹平的。但是你要经过多少次才给它抹平，这个还是只是你可能卷这个纸是卷了一个月或者几天，它就是这样了啊，你它卷了形成习气之后呢，你要把它弄平都很困难的。何况就是说我们这个习气啊，它很长时间串续的一个习气，你要想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把它改变成另外一种方式，其实也不容易。但是呢它不容易不等于做不到，这个方面我们要搞清楚，一定可以做到。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还是要需要很多的一种勤作吧，勤奋。所以现在我们的勤作勤奋可能还不够，只要我们的心相续没改变之前，都说明我们的准备工作没做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管我们说我们几年了，有的时候说我皈依三十年了四十年了五十年了或者怎么样，反正只要内心没改变之前，都说明你的自己的准备工作还是不足够的，要么方向不对，要么方向对了，但是你的能力或者你的一种这个力量还不足够，因缘还不具足，反正还是要继续努力的意思啊。如果就是说是方向不对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闻思很重要。这个闻思呢，就是让我们来矫正我们的方向的啊。闻思就是矫正我们的方向，是这样，就好像就是说这个导航仪一样的。如果你去一个地方也没路标，也没去过， 啥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导航仪就很重要了，是这样的。你的导航仪是坏的吗？好的吗？你的导航仪是这个什么样的一种？反正呢，就是导航仪越准确越好啊，它越正常越准确。这个可以导航，那这个相当于闻思啊，你的方向是什么？然后修行呢，就是说要让这个就导航仪它导了方向之后，你要真正要去走，你开车要去。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两个缺一不可。所以说这个方向错了，那肯定不对。方向错了，你再精进也不对。实际上再精进越离越远。但是如果你的方向对了，但是你的能力，就是说你串习的时间不够，也不够，也不对，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的方向要对，那么这个就必须要导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方向正确之后呢，还要真实去走，的的确确要去走哦。方向对了，从这儿到那儿1300公里啊，你方向是对的。但是呢，你必须要去一步，还是要一米一步的去走嘛。不管你车好车坏，反正一米一米的，这个肯定是要走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不能说我已经开出来几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到目的地？啊，这个你开出来几个小时还不够啊，这个时间还不够，实际上还要继续开。所以只要没到目的地，就说明你还没够，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挺简单的，啊，这个道理其实很明确，挺简单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刚学啊，转不过这个弯来，转不过这个弯呢，现在呢，就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我已经怎么怎么样了，那为什么还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前面讲了两个，要不然就是方向不对，方向不对，你的时间长啊，100年也等于零。像这样有些时候呢，就外道的修行，他一辈子的修苦行，但是也没什么，没看到什么收获，因为他方向不对嘛。有的时候呢，就是修禅定的，就安住在这些。我们就在这些飞翔飞翔天等等，他们以为是解脱的，他们几万大劫还是等于零，没有用的。所以他方向不对，这个是个大问题啊。方向对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过，我学了这么长时间啊，我的见解是正确的，见解是正确，但是你还要继续的做，不管是就说是这个修法也好，打坐啊，或者是说修五加行也好，或者公办杂干什么，反正就是说只要你的相续啊没有大的转变之前，都说明你的就是说这个因缘还不足够，所以说都需要不断的做，不断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在这个上面呢去，就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里面一种这个因果关系的抉择，其实呢和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方面啊，它的确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就是说这个心嘛，我们说要改变，它的确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它很容易受影响。有的时候呢，一个很小的影响，就可以让我们去。花很长时间去消除这个一个很小的影响，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容易，的确不容易。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叫持续性的修行，然后呢就尽量的减少不好的因缘，不要小看不好的因缘，尽量呢要多集聚这个善的因缘，再小都不要轻视。这样的话就说是对我们而言就非常的一种重要，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就破了一种这个，就是说他中非理啊，他中非理，他中非理呢，就是说这个不可能是这样的，要否则的话，这个身体上面也应该具足这样一种功能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讲了，而且用了很上，当然是用了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个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再讲第二呢，是立志中啊，立志中。那么立志中呢，进一步的进行观察呢，按立志中的观点方二，真实志中除争论。那第一个呢是真实的志中，真实的志中就是说这个立志中是怎么样。流转的啊，到底是怎么流转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方面呢，前面是讲到了什么？前面讲到了身体和心的关系，身体不是产生心的因，心是产生的因。那个自中，那个两个自中啊，那个是那个的自中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此处的自中呢，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流转到现在的？它主要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会轮回？为什么会投生？为什么会轮回？那么就是如果是其他的观点呢，就他就可能就是说没有前世的心流转了现在，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是前世的心流转了现在。而这里面讲到了至尊观点，他是说到底是具足了什么因缘导致我们流转了现在的。所以这个地方至尊呢，主要是从我们自己流转进轮回的一种因素因缘来进行讲的，这个也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以前讲了，前几堂课讲了哈，就是说众生他都想离苦得乐，都去找这个，就说是这个痛苦的根源，都去找快乐的根源，但是呢，总是在很浅的表层上面去挖一些因缘，找一些因缘，哦，找到了因缘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没钱，没找到好工作，或者因为我没注意，我的身体不好，然后只要把药吃了，我的身体就好了。这些都是比较浅的因缘，是这样的。那么还有更深的因缘，他们没有找到。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只是从比较浅的因缘去解决，想要把这个根本的问题是想解决的，是根本就说是没办法的，是这样的。因为它更深的病灶你根本没有发现，不要说解决了，根本都没有发现，你只是从它表皮的问题 啊，比如说就是有些时候呢，就说你的眼睛很红，或者皮肤好像不对。啊，皮肤不对，我就抹一点亮的东西，或者我就让什么，就是说把，就是说治皮肤的这个药膏抹一点。但是呢，有些时候这个病呢，这个皮肤上面的病、眼睛上面的病，它都是从身体内部，啊，就是说啊，就是说显现在外面了。所以你只是治表面那是不行的。也许你涂了药膏之后，像就说是减弱了疼痛感，或者就是稍微的让你皮肤上面的这些，深层次的病症引发的皮肤方面可能是。有所缓解，但是里面的一种病灶它还在不断的延伸，还在不断的加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你第二次又发了，又发了病，你又去治这个，总吃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没办法找到更深的一种病根。乃至于找到了病根呢，哎，觉得把这个病根找到了，把它治了，治了之后呢，其实还有更深的病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从他医生他自己的能力啊，就是决定他能够发现多深的病灶，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的一种世间的医生也分庸医嘛，有些庸医啊就是比较就是说庸医就是说是他只能够看很简单的病，他一个有些时候就是说完全不懂，有的只能看一点点一种的药，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是不算是庸医，但是呢他的技术还没有精良，他可以看到比一般的医生看得更深的病，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是良医，他的确可以发现很深的病灶。而且就是说有些就是真实的医说最好的医生呢，这种神医级别的医生，他可能可以看到最深的病灶，是这样的。但是呢比这个还要深的这个病的还要深的来源，这些医生呢基本上来讲，我们说世间的医生他基本上就是只是从病的身体上面病的方面，有些神医方面的神医级别的医生他已经可以看得到了。但是这个更深的病的他的因缘他可能看不到了。他没办法了，就是说世间的医生看不到了。那么其实在佛法当中，或者在禅修，或者在一般的世间的苦行仙人方面啊，或者世间有神通的人，他们的眼中看到的一种病灶，或者从佛法的一种看到的病灶，他可能是从其他的方面引发的，比如从贪嗔痴啊，从你的无明啊等等，从这方面引发的，这当然没办法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些能力啊，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痛苦啊，对于这个病，就是以一个病为例，一个病为例的话，就是说从世间到真实的一种佛法之间，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依靠这个为例，还有很多这些安乐啊，世间的安乐啊，或者名誉啊、地位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也有很多啊，也有很多就是说浅的因、深的因等等的，也有很多很多的。所以说怎么样得乐啊，如果你只是很肤浅的从表面上去学到一点的话，那可能在短期的时间有用，或者在精神当中有用，但是过了今生之后，后世就不一定有用了。所以有些人他就着眼点放在后世，他就努力的去就修善法啊，清净罪业，他就把着眼点放在后世。但这个就保稳的嘛，也不是，因为他这个是通过有漏的一种这个烦恼心引发的，或者我自引发的，所以他这个因也是有限的，仍然没办法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说就看很多小乘的行者就开始说，应该以出离心、出离轮回的心、灭三界烦恼的心、灭我执的心来修善法。哎，这个是逐渐的靠近解脱道。所以佛法当中的这些问题呢，它都是讲到了最深层次的流转的因。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大概提到过这个问题。以生病为例，我们也讲过啊，这个发现这个病灶不是一般的医生能够发现的，而且发现了病灶之后呢，你要去对治它，怎么样去把这个病一步一步的去对治好？这个良医他也有次第的，他不是说发现了病灶了直接开一个猛药把你的这样一种病灶去掉，不是这样的。他是也许他可能治病的时候先从其他的病着手，因为有的时候不能给你开这个病给你病开这个药，先要补什么补这个补其他的一些这个把其他的一些内脏功能先把它完善了然后怎么样他就说是开其他药给你吃吃完先之后你的这个器官可以了他再开始开这个药，慢慢就开始给你治疗这个最根本的病，这个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法当中也是一样的。他虽然知道一切最根本的这个就是一种无我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对刚开始的学习佛法的人来讲，他不会讲那么深，他刚开始讲一些其他的，知道业因果啊，知道这些轮回的过患啊等等，逐渐的把你引到像这样的话，一切众生流转的根本就是这个我执，就是因为执有我，这个就是他的病灶了。这个病灶是一般的人根本最不愿意动的。最痛的地方就是这儿，它的最根深蒂固的就是这儿，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让一般的人，世间的，包括我们在内，包括就是说已经出家了或者已经学习佛法的人，甚至包括学习空性的人在内， 但如果这个空性没有学得非常的这个透彻的话，真的来讲，你让我们发菩提心啊，或者修点这样一种善法呀，告诉我们对你的后世有利，告诉我们你能得这个功德那个功德，我们都很高兴，最后就是说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去掉我执啊，你要打破我爱执啊，或者要去掉我执无我啊，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就不高兴了，不愿意了，为什么？这个就是最深的病灶，最深的病灶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说，他是我来保护的，就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他又想去掉痛苦，但是呢，他又想保护住这个最原始的病灶不让动。比如说，这个为什么有些时候听到无我空性的时候，很多人就听不下去了，或者真正要开始修行的，感觉到有一点点无我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很恐怖啊。他都是因为这样的，或者就是为什么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是要放弃我爱子，放弃就是说我的利益，这我们就不高兴了，或者不愿意了，其实都是就是说自我在保护他。自我的保护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逐渐逐渐知道这个病的，它的一种危害性，虽然看起来呢，你就说是这个和你一起生存了很长时间，你觉得有它的话非常好，但其实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所有痛苦的根源，一切轮回的根源。如果你想要或者你准备好了，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必须要动这个大肿瘤。这个最根本的肿瘤必须要动，你不动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对我们而言，这个最大的肿瘤就是个我执，但是这个恰恰是很多人不愿意碰的东西。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然后就我们只是可能是在，就说浅层次的佛法上面去做一点结一点善缘呢，就种点善根呐，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想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或者福德善根已经成熟了，因缘已经成熟，根基成熟了，这个时候他是很迫切的要断掉我执，所以他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也是真实的修的，完完全全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奉献给众生，然后他就是去断除这个俱生我执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真正的去通过空性去断这个我执，没有一点保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其实还是这个众生的友情的根基啊，还有这些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妥当啊，还是和这个有关。所以有些病人也是嘛，有些病人他已经准备好了，不管怎么治疗他都是接受。有些不行啊，有些就是说是，能不能保守治疗啊，或者能不能怎么这样那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听说可以保守治疗，那网上选择一个保守治疗，他就觉得保守治疗要安全的多，对他而言安全的多。但是有的时候呢，是这个行不通的，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他也没办法给你做最大的一种这个治疗。但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作为弟子的人来讲，没有准备好，佛陀的教义再殊胜，上师的教义再殊胜，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只是取一部分，取我们喜欢的那一部分。而对我们真实有用的一部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取，所以这个就分出了这个高低贤劣啊，就修行者的这个高下一下子就分出来了，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发愿呢，让我们早日成为那种根器，那个法器，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修啊，是这样的。因为修家行认真修了，我们的一种内心当中的才可以接受啊，才愿意真正去这个使用这个佛法的这个手术刀来对我们自己动手术。否则的话肯定是不愿意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他已经直接触碰到我们自己的最原始的这个东西了，最原始这个我执呢，一方面来讲它是痛苦的根源，一方面来讲呢，这个也是我们每生每世当中自力保护的啊，自力保护的一个东西啊，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也是很难以触碰到，就好像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蜂巢里面的蜂王一样，好像这个蚂蚁穴里面的一种这个蚁后一样，它都是置于最中心的地方啊，然后被很多很多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眷属团团围绕的地方，所以你把外面的东西外面的这些去掉之后，还不断的产卵，然后就很快又孵化出一大批来。所以我们只是在外在当中做一些小手术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会，如果我们想在外围做一些小手术，只是在外围做一些善法的修行呢，那其实我们已经决定继续流转，继续轮回，还没轮回够，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选择了只是做一些外围的修行嘛，你像还不愿意去真实的去处理轮回的话，还放不下很多东西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已经选择好了，继续再流转几世再说。但是呢，流转几世再说的话，在下一世你会升起什么样的烦恼，遇到什么样的恶缘，造什么样的恶业，这个都不好讲啊。规划的是几世，那其实有可能的话，就是说你的一种这个 计划没有变化快啊，也可能就是说你规划的是我再流转几世，然后其实有可能，就几百世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很不好说。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听了之后呢，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下决心，一定要认清这个轮回的根源，一定要对峙这个轮回的根源，这个对我们来讲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围绕我执而修行，而应该以去除我执为修行，就是这样的。所有的修行不应该围绕我执而转。所有的修行应该以铲除我执而转。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一个是一个是就说是这个达到了修行的扼要，一个呢是没有找到修行的扼要，这两个这方面的话也是其实关系很大的。所以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英明的观点和很多修行的法要，它其实也是高度融合的，也是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与下面讲第一呢，真实至中，因为这里面前面两个至中观点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因为此处讲到的就是流转的这个至中，到底什么是我们流转轮回，最这个痛苦的最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个至中到底是怎么安立的。前面的这个至中呢，主要是心识，是心识的因啊，那个至中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至中呢，主要是像在我们怎么样就是说安立轮回的根源，这么流转的。与我俱贪故，有情非他隐，欲得乐离苦，受生于劣处。那么与我俱贪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这个观点我们也破了哈，就是外道承认呢，就是说是众生就外道的承认，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呢，它是这个身体产生的，重新产生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前面已经分析了，那么我们自己怎么承许的呢？我们自己承许与我俱贪故，那么我们自己承认，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我所执方面没有断除，对我具有贪爱。我是什么？每个人都有我执，对不对？那么就是我执，一般的世间人的我执呢，它是一种没经过详细观察的，它反正就是你问一个人你有没有我存不存在，他说当然有我，我在这儿。那么到底是怎么承认的，怎么存在的，他这个到底我没关心过，这个反正有就行了。所以说一般的世界上的我呢，世间人认为的我呢，是想当然的那种我，是这样。那么就是外道呢，对这个我的研究他就比较深入了，他是研究我的专家，他就是把这个我呢，就是层层的分析啊，最后就说这个我最究竟的我，它是什么什么样的，是恒常的、唯一的，或者它是这个它是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一种具有功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我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就是这个具生我，众生流转的根本的我是具生我，相当于呢，就是说是外道就世间人对这个我有没有我，或者我解不解脱没什么兴趣，他只是想得到安乐就行了。外道呢，他对我有研究，但是他研究的偏了，他最后研究我呢，就说是把这个我研究的时候呢，他研究成另外一种观点了，研究成就是说常一的观点了，好像就是说做学术啊，做研究做修行，他就偏离了轨道了，所以最后呢，就是说圆这个我而修行啊，注定得不到解脱。那佛法呢，也是研究我的，但是佛法研究我呢，他的一种方向就是说，这个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我是虚假的，这个叫具生我。就平常说，哎，我想吃饭呢，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我，这个我呢，就说是这个它是虚假的，但是呢，与我俱贪故，众生呢，对于这个虚假的我具有贪爱，啊，具有贪爱，就刚刚我们讲保护啊，对于这个我呢保护，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要死了，然后就死的时候就觉得我要死了，怎么怎么样，他对这个我呢都是有一种保护或者具有贪爱的啊，这个就是根源，那么就具有根源，与我俱贪是根源，那么我就说我不贪我不就行了吗？是吧？也不对啊，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方与我俱贪故，我们就会认为啊，这个是因为对我具有贪心，所以说才轮回的。那么如果我不贪我呢，我不贪我了，不就没事了吗？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并不是说是这个因为有我而你贪和不贪的问题，而是因为就对于一个没有的我进行贪执，这个我是一个假立的，这个才是核心。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外道认为呢，我被束缚了，然后我不自在，所以应该把这个束缚我的烦恼去掉，他要修行。他通过修苦行呢，就想把束缚在我上面的这些绳索都去掉。不注意，我们就佛法修行呢，不注意就落入了外道的观点了。我们自己的修行呢，是觉得我是存在的，只不过呢，我有很多烦恼，只不过呢，我有很多迷惑。所以说我不自在，我得不到解脱。如果我通过修行把这个束缚在上面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东西去掉之后，我就解脱了，我就成佛了。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这个还没有真正的找到佛法当中修行的核心。暂时这样讲是可以的，在勉励当中可以这样说， 我们刚入门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想，但是呢，随着我们学习佛法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这个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不是说我最后成佛了或者我解脱了，而是说这个我本来就不存在，这个所有的轮回所有的痛苦就是因为把无我执为我而开始有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如果还要围绕我去修行的话，那可能只是得到一些善根，种下一些种子而已，这没办法获得一种真实的解脱。所以要获得真实解脱，必须要了悟无我空性。这个也是佛法和世间法的最大不同，这个也是佛法和外道法的最大不同。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谓的我的问题，他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无明，它就是一种这个一种颠倒妄执啊，就是一个颠倒妄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本来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我是什么呢，一般的众生就认为的这个我就是我们的身心五蕴啊，就是我们的身心嘛，就是身心五蕴，这个就是我们我。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五蕴这个整体啊执着为我，把这个五蕴的整体执着为我而已。其实呢，分析的时候根本没有我，这个后面还要说，后面还要讲，就是说这个无我的空性它是我的正对治。那么下面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话就是什么主要的流转的根本，就是把无我而知我，把这个就是这个无我呢，这个我不存在，就是好像就像大比喻，就好像这个黄昏的时候把这条绳子啊直看成为蛇一样这样的。那么这个蛇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蛇就是我。那么其实这个蛇呢从头到尾都没有存在过，但是你说没有存在，它在具有这个迷乱的众生面前它又存在了，但是呢当我们说存在的时候，它实际情况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让我们认识到这个蛇不存在，所以这个叫抉择无蛇。放在现在我们修行的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抉择无我。因为现在我们把这个身心啊，这个身心本来就只是五蕴而已，是吧？它上面根本没有所谓我的自性，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身心五蕴的集体执着为我了，那么它呢开始执为我之后呢，开始就像刚才讲，你把它执为蛇了，你所有的思维都开始变成和蛇一致，对不对？啊，你就觉得这条蛇是花的，你就觉得这条蛇有没有毒，你觉得这条蛇怎么怎么样，它全部都和蛇有相应的。所以现在呢，只是我们现在从对我们而言呢，把这个五蕴执为我开始，所有的一切都围绕我而转了。哎，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东西，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解脱，乃至于我要成佛，乃至于我要修空性，怎么怎么样。其实这里面呢，就都围绕我而转，都围绕而转。但是呢，就是说它既然是一个虚妄的，那么你要对峙怎么办？既然这个蛇是虚妄的，我们就说无蛇，没有蛇，是吧？那就好了，它蛇是不存在的，它真实意就出来，本来就没有。那么就我们要让我们现在的一些轮回的痛苦去掉怎么办？无我，那你的根源，你的根源是来自于我啊，你的根源是来自于我，就单指于我。单指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贪执，一方面就认为它存在，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既然我们流转的根源是因为对我惧贪，那么它的对峙的根源，那也是就去掉我就行了呗。所以说呢，佛法当中的最不共的修法就是无我空性，无我空性是这样。所以像这样，如果安住了无我，现证的本来的实相啊，这个不是说本来有我要硬生生的把这个我把它拉掉，把它从这个位置上赶下来，把它就是说是打入地狱当中，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妄相，它是一个幻象而已。它就是个幻象，幻象的话就是说是欺骗了我们很长时间。现在我们就是修无我，它没有这么恐怖，它只是还原这个事物的本性。所以无我是本性，空性是本性。现在我们修无我修空性是还原它的本性，而不是让我们去修一个非常恐怖的修法，把一个我存在的东西修没了，把这个存在的这个万法修没了。这个是很让人恐怖的，但是这个不恐怖。为什么不恐怖呢？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的幻象，就是你幻象，你把这些幻象就说是了之没有，它只是还原它本来的样子，就是还原它本来的样子，这什么可怕的呢？而且就是个幻象让你这么痛苦，你还原了之后幻象消失了，你会永远获得安乐的。所以这个主要的来源就是与我俱贪苦，与我俱贪苦，这个就是佛教的观点，有情非他影，欲得乐离苦，受生于劣处。那么就是说有情非他影呢，就是说我们在讲的话，真实的一种投身在三界当中的友情，谁投身呢？就是友情投身，友情具有心识嘛，具有心识叫友情，友情投身非他影，这就是讲不是像他中所说的一样， 具有一个就说是这个让他就说是投身于轮回某一道的这个天神啊，非他影，不是说有大自在天呢、啊、变入天呢、啊、不是说有个上帝呀、啊、不是有个什么样有万能神，然后呢就是说他高兴不高兴他就把你就打入地狱或者把你接近到天堂等等等等，没有，就是说非他影，不是说有一个外在的就说是这个把我们引导或者说把我们就是说是投入到轮回的某处。佛法的修行当中也不用害怕我们会不会得罪某一位外道的天神，然后呢就把我们就说是这个把我们就投入到地狱啊，投入到恶鬼啊，也没有这样的，也不会说我们会不会因为做错了事情得罪了佛菩萨，佛菩萨把我们打入地狱，这个也不会的。护法神呢，护法神也不会的，是这样的。所以这只有自己的业啊，业呢当然是通过我执，通过这个无明烦恼而有的嘛。所以说有情非他影啊，这个方面已经讲了，不是外在的因素，包括佛菩萨这些护法神呢，还有这些外道的一些就天神啊、万能神啊，或者就变入天啊等等等等，没有一个这样外在的因素让我们进入轮回，没有。所以这个立志中呢，就是主要是为什么立志中，真实之中就是说，真实让我们入轮回的不是其他的因素，排除掉不是其他因素。那么其他的因素对我们的思想走向有关，比如说就是外道的一些修行者、外道的一些天神呢，他对我们上天堂入地狱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但是呢，不是凭着他的力量，而是凭着他的一种对我们施加的因素影响力。比如说有些外道天神是吧，他让你修善法。他愿意修善法，你修了好了，你自己升天，这个可以。然后如果就是说你一直的一些邪神，他让你就造恶业，你造了堕地狱，这个可以，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其他的就是他你啥都不做，然后你是认认真的修法，他把你抓住，把你扔到地狱当中，这个是他做不到，谁都做不到，没这个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有情非他影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呢也是知道了，就是也印证佛法当中观点啊，自己是自己的护主。在佛陀的经典中讲，自己是自己的护主，就自己是自己的医护。这个自己是自己的医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其他的因素对我们没有作用哈，主要的因素在这儿，在自己这儿。如果自己修了善法，自己就升天；自己修了解脱道，自己获解脱；如果自己造了恶业，自己就下地狱。说自己自己做主自己的事情，其他的这些呢，作为一个助缘。作为一个其他方面的一种牵引，这个可以，而不是说直接的一种把我们就是说投入到地狱啊天界当中，这个是不行的。而欲得乐离苦，受生于劣处，那么就是说这个因为有我执，对于我具有贪爱，想要离苦得乐，想要离开痛苦得到安乐而受生于劣处。什么叫劣处呢？劣处就是讲到了一种能够形成有肉身体的，就是说是这个就胎处啊，就是说比如入胎啊，或反正就是说能够形成有了身体的一种母胎等处，这个方面就叫做受生于劣处。但是这个只是以胎生而言的，其他的方面呢还有其他的解释。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是胎生嘛，欲界中是胎生，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以胎生而言呢，因为想要离苦得乐，当然前提是他具有我执，对我具有贪欲，然后呢就是想要离苦，有离苦得乐的心，然后呢受生于劣处的，主要通过这个方面流转在轮回当中，而不是通过其他的天神高兴不高兴，天神高兴我们升天，天神不高兴我们就下地狱啊，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在修行的教养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啊，佛法当中说佛欢喜了，上师欢喜了，你就得解脱了；佛不高兴了，然后上师不高兴了，你会下地狱啊等等。这个是另外一种解释，不是说这里面就直接这样解释的。佛高兴不高兴，就佛高兴是因为你修了善法高兴了，佛不高兴不欢喜是因为你没有修善法。没修解脱道，是这样的，不是其他的因缘高兴不高兴，也不是说他高兴了就让你他的力量让你升天了，也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就是说你做的善法他高兴，你升天是因为你自己的善法牵引你升天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他是不一样的。受生于劣处，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呢，痛苦颠倒心，深爱而束缚，声音若比无，奇迹不投身。那么痛苦颠倒心，深而束缚，前面我们说呢就是说欲得乐离苦，因为想要离苦得乐的心而受生于劣处了。那么就是说是离苦，想要离苦得乐，那我们就想哪个众生不想离苦得乐呢？是吧，都想离苦得乐。那么如果是因为自己想要离苦得乐，也就是换句话说自己可以选择好的地方自己可以选择好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堕恶去呢？就不可能了，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安乐离开痛苦嘛。 所以就不可能生与列出，好像觉得这个是个矛盾。但是呢，这个是不矛盾的。为什么不矛盾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话，痛苦颠倒心，生而殊，就是说如果众生真正了知下列是下列的，然后呢就是不贪爱的话，的确他不会受生，就是这样的。但关键就是说众生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本来这个一些都是痛苦的，比如说轮回啊，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是轮回当中的因啊果啊本体这些方面都是痛苦的，轮回当中所有的轮回的因、轮回的果、轮回的本体，这一切都是痛苦的，这就是我们宋词当中的痛苦两个字。痛苦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整个轮回没有安乐的，没有安乐的时候，没有安乐的地方。轮回的因也是痛苦的因啊，比如说三毒啊等。轮回的一种，轮回的本体，就现在我们正在流转的本体，它也是痛苦的。然后这个以后呢，就它的果呢还是痛苦的，就这个叫痛苦。本来啊，真正来讲的话，这个轮回是下列的，轮回是下列。如果我们知道轮回是下列的，知道轮回是下列的，不贪爱轮回，那肯定不会转生呢，是吧？阿罗汉不是早就他知道轮回是下列的不转生，不转生，他早就处理轮回了嘛。菩萨阿佛啊，他最早的时候也知道轮回是下列的，就开始生出离心不贪爱，然后就生菩提心成佛，他也没有转生轮回啊。所以说呢，就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了轮回是痛苦的，是下列的，而断除了对轮回的贪爱，那的确我们不会转生到列处。但是呢，后面就颠倒心生爱而束缚。但是呢，因为众生的颠倒心，怎么颠倒呢？把这个痛苦的地方指为安乐，把这个不清净的地方指为清净，就这样的，把就无常的指为恒常。像这样的话，你当然就会就说你生颠倒了嘛，就平常我们讲是颠倒心，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是颠倒心。本来万法是无常的，你执着为恒常。本来这个轮回是痛苦的，你只认为安乐，是吧？本来这个无我的不自在的，你认为是有我有自在的。本来这个一切是不清净，轮回是比如身体不清净，你认为是清净的。常乐我净啊，就是说没有了知这个世俗的实相，产生了颠倒心的，你对这个轮回本来不应该生贪爱，但生起了贪爱而束缚，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颠倒心而束缚了，通过颠倒心而束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颠倒心是个愚痴的心啊，一个愚痴的心，这个怎么可能呢？本来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为什么对他生起颠倒呢？就像以前我们讲过一个什么，讲过一个《四百论》当中啊，月正菩萨讲了一个，月正菩萨的《四百论》注释当中讲了一个例子，有个例子就是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走夜路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说走夜路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大便，他不知道，当时还继续走，继续走之后呢，他突然就闻到停下来休息了，闻到味道了。他就产生了很大的嗔心，是这样的，产生很大的嗔心，就是说觉得哎，怎么这么倒霉啊，踩了这么大的，踩到了粪便呢，是这样的。那过了一会儿了之后呢，也对这个粪便产生了贪爱，是这样的。他就讲这个例子哈，讲的例子。那么就是说，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这个例子说明这个为什么会对大便生贪爱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突然这个大便生起了贪爱心呢？那么其实呢，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流转轮回可能是因为无明嘛，无明就是说是不知道的情况下流转轮回当中。但是就是说是对有些时候在轮回当中的一个痛苦啊，这些对轮回当中不愿意痛苦啊，产生那种嗔心，觉得很讨厌很厌烦痛苦也对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说你会对这个轮回产生贪爱呢？就像你这个人就是说你生贪啊，你就是说愚痴也情有可原，你不知道嘛，不知道情况下踩到了踩外边了，不知道也不要紧，你嗔心也对啊，的确是一个很脏的东西，你生起这个厌恶的心也对，但是你怎么也是没办法安利，就是说你怎么会这个大便生起贪欲心呢？随着我们在轮回上流转也是一样，你觉得轮回很苦，对的，你就说你不知道这个轮回苦，对的啊，然后你觉得这个轮回是这个什么，轮回是一个就说是一个很让人痛苦的地方，也对的。但是呢，为什么会对轮回产生贪爱心呢？不愿意处理啊，然后就是说对这个轮回生贪爱啊，这个是就是一个颠倒嘛，的确这个是个很大的颠倒。你对大便生贪心是个颠倒，大颠倒，是这样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对痛苦的地方生起这个贪爱心，它就是个颠倒。本来的话众生是想要离苦得乐的，通过想要离苦得乐的心生于列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样轮回是痛苦的，他对这个痛苦之处产生了这个安乐的一种想，产生了一种这个常乐我净的想，他觉得轮回当中可以找到真实意义，这个想其实的这个轮回从头到尾自始至终 每一寸土地上面都没有一个安乐，完全没有。但是他就没有，他完全颠倒了，对自己的身体的不净认为是清净的。本来这个无我不自在嘛，他认为是有我有自在的。本来就是说这些是一种痛苦的，他认为是安乐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然他有了这么层的颠倒心，对这个升起贪爱而就说是这个颠倒这造业嘛，他就说是这个就是升起颠倒生爱，就是被束缚掉了，这样的。就这个莫分末契和上师里面讲的这个比喻，比如说本来这些就这些妓院呢，很多地方呢，他就是很不清净的地方，但是贪欲强烈的人，他还是很欢喜，非常欢喜的到妓院里面去。还有就是说蕴藉呢也是很脏的，但是猪呢就喜欢，狗呢喜欢吃不净粪等等。所以说这个方面本来就说是不干净的地方，但是呢众生都是单独的一个，本来自己的身体不干净，或者说是这些有情的身体不干净，但是众生还是互相生贪心，对这个身体的产生很大的一种贪爱心，这全都是一种颠倒的表现，都颠倒的表现，是这样的。所以也有些人呢，就是本来这些呢就说是一些旁生啊，这些恶鬼啊，这些都是一种很可怜的一些友情，但是有些人呢也是看到这些之后呢，就要发愿下一世呢转成一只猪就好了，啥都不用想，就是说也不用劳作，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然后就是说反正最后要死嘛，就拿一刀就行了。他就觉得这个是变成一只猪很好，他啥都不用操心，是这样的。那这不是颠倒人吗？有的时候觉得变成一只哈巴狗或者宠物狗非常好啊，是这样的，就羡慕这些。有些人觉得变成一个鬼很好，像觉得好像很自在一样。但这一方都是颠倒的，想要离苦得乐，但是呢，从颠倒心被束缚。那当然，这个就是在颠倒当中颠倒了。整个颠倒，为什么众生会入轮回？为什么就本来是下列的，为什么还会入轮回？就是因为这个颠倒心。所以说，其实就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轮回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轮回当中？那就因为我们还在内心当中的颠倒还没有去净，我们的颠倒心还可能还是认为轮回是清净的、常乐我净的。随着我们还是在被轮回当中的种种的因素所束缚，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因为我执存在啊，无明我执存在的。那么这个就是关键了，就是众生流转轮回的关键，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就是说真的想要彻底的离苦得乐，必须要通过佛法的一种观点才能达到，其他的达不到，就世间的法没办法达到离苦得乐的观这样一种这个状态这个果。那么只有修行佛法才可以，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要彻底的颠覆整个轮回当中的一种最根本的一种这个来源，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颠倒的束缚。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不注意不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十二缘起啊，如果不学习这样出离心菩提心等等，不学习空性，其实现在我们的走向还是颠倒在做引导，不是智慧在做引导，不是在以佛法做引导，而是颠倒的心在做引导。因为我们还认为这个轮回是可爱的，我们能还是认为自他的身体是清净的，还是认为有自在有我，还是因为可能以为有很长的一个我存在，或者说这些法是坚固很长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通过这种四颠倒心引导我们的一个善法的话，那么还是会在轮回呢，因为这个是根本的因嘛。所以如果真的想要离开轮回，认认真真的学习解脱的观点，对于我们解脱的原理为什么轮回和怎么样解脱的观点呢，一定要好好的学，学完之后才可以做一个辨别区分，区别轮回和涅槃，区别轮回的因和涅槃的因，而不要就是说不是把二者混淆起来，最怕就是混淆起来，是这样。混淆起来之后呢，以为是修解脱道，其实呢不是，这个就是当然也有利益哈，但是这个就是就浪费我们的人生嘛。所以说我们要做区别，必须要以佛智来做区别，经常听上师的教言，经常去学习佛陀的观点、菩萨的观点，这个因为他们把这里面讲的很清楚，哪些是轮回的思想，哪些是解脱的思想，他把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画得很清楚的，我们就可以经常对照法义来对照我们的心，哎，我们是不是落在了轮回心当中？我们是不是靠近解脱道？如果是怎么办？不是怎么办？等等等等，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我们对我们而言呢，现在可能还继续在生颠倒心，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有修正的时候，或者现在我们所修的道呢本身是可以修正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认真学，一定要认真学习这样的佛教言。如果不认真学，我们就没办法去辨别。声音若比无，其迹不投生。声音若比无，这个投生轮回的因是什么？就刚刚讲的我执，或还有烦恼。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我执，还就认为我存在，我是有的，我是有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认为这个我呢是烦恼，有些认为这个我不是烦恼。是这样的，但不管是我是不是烦恼，反正就是说要不然认为我存在， 还是就说这个惑就是个象征的话，就是个烦恼嘛，叫贪嗔痴。那么如果有了认为我存在，再加上有了这个贪嗔痴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就流转轮回。那如果生因若比无，如果没有这个因呢，就不投生了。哎，这个又是因果关系，随存随灭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有了我执，那当然肯定会有了我执有烦恼，他就会投生。啊，我们就如果这个不清楚，就把十二缘起翻出来看，一看之后啊，就特别清楚，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流转轮回的因是我执和烦恼，如果没有这个，那就不会流转。然后现在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在熏习，在巩固我和烦恼吗？还是说我们在逐渐的断除烦恼，在通过空性在了知修行无我空性？啊，这个是很重要、很关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现在我们要立志于，或者佛陀已经把这个我和这样一种烦恼断定了，所以他就没有投生了。阿罗汉断尽了也不投生了，那么现在我们自己如果断尽了也不投生，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就说是这个什么，讲到了一种流转的因和还灭的因。其实简单的讲了一下，流转的因、还灭的因，其实就是展开讲就是四谛，就是四谛，就是极谛和苦谛，然后这个就是流转的因。当然，极谛、苦谛当中会，极谛当中会包含我执和烦恼和业这些方面都包括，然后有了这些就会投生轮回，就是苦谛了。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解脱的因果呢，解脱因果就是说是灭地和道地，通过修持无我空性，灭掉这样一种极地，然后呢，把这个苦地不现前，这个时候灭地就现前了。其实就是生因若比无，其就不透生，它就是这样的。如果说生因就是这个极地啊，这个极地如果没有了，若比无就没有了，其就不透生，那苦地就没有了。为什么你不透生了，那还有苦呢？你只要去透生，不管透生哪一道，它都是苦的。那不投生那就没有苦了，是这样的。这个是从共同的解脱道而言，不管是大乘小乘，从共同的解脱道而言，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是，讲到了轮回的根本，它主要的因和怎么样处理轮回不投生的因，那就是这个生因若比无，其就不投生。所以我们的修行呢要调整。如果以前呢没学习之前，或者不明确之前，我们的修行的方向还是就是糊里糊涂的，反正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修行，一方面好像也在发一点菩提心，好像也在做一些极致进藏，也在听密法，也在做这些，但是内心当中呢，对于是不是要断尽我执啊，是不是要断尽烦恼，这方面不是很明确，夹杂在一起的。像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能在这种状态当中，混沌的状态当中在修行。那么如果了知之后呢，就要做一个区别。那不管怎么，一定要引发这个出离心。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前行当中四加行，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出离心啊，它一定是要，这个就是找到了根源之后呢，再去配合四加行的修行，再一看的时候，哦，这里面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修四加行，为什么要出离啊？因为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它是单着我而投身于劣处的，因为对轮回产生颠倒心、生而束缚的缘故，对痛苦之处升起颠倒心、生而束缚。那么如果就是说不生贪爱呢，它就不会投身。他就不会投生，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得特别清楚，只要我们有了这些生颠倒了，他就会投生，对这些颠倒处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爱染之心。具体的在投生的时候，在里面讲了有些中医的窍诀当中也讲，具体在投生的时候呢，他的业力牵引，他就觉得应该去那个地方去，他觉得这个地方很舒适，适合我，其他地方不适合我，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入于劣处，受身于这样一种这个旁证道啊，或其他的一些地方啊，就很阴暗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生颠倒心嘛。如果真正你要真是真念了，比如说在很多中医的窍诀当中讲，如果就是真正你修善法很多，那你会选择一些天人聚集的地方啊，还有就是说把自己观想本尊等等等等的入胎，这方面也有很多。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这种真正念，有颠倒心入胎的话，很有可能转为劣处当中啊。这个地方就讲了和我们修行很多有关的一种问题，这个方面我们要了知。第二呢是除争论，那除争论的意思是这样的，若未见去来，根不明不见，如目不明者不见轻微焉。那么就是说是讲完这个之后呢，对方有这个观点说，若未见去来，那么如果这个心是不断延续的啊，从前世前世到前世，再从前世到今世，再今世到后世，那么如果是从不断的延续到现在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看得到前世从什么地方来，后世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呢谁都没见过啊，没有见过，没见过历史也是没眼睛没见过嘛。但是呢也是另外一个角度，也是说没有回忆起来，没记起来，想如果自己记得起来了， 比如说我昨天我去了某个商场，哎，我记得到，那别人说你没去，当然他不同意了，是这样的。啊，如果就是说我能够记得起来，我前世流转的一些流转的地方、流转的情况，那么别人再说你没有前世，他也不会同意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一个是没看到，就真实的眼睛看不到一个人的心事从此处到彼处；还有一个就是说也包含没有回忆起来，这样的。但这里面主要是没见到哈，没见到，就是说没见到，就是说是这个中阴啊，心识的中就是心识就是说前世的心识到中阴，中阴到后世等等。没见到，没见到的缘故呢就不合理。其实这个呢也是很，就是说有些是从反方啊，从我们自己的邪见的这个侧面来讲，这个是我们使用的最多的，而且我们以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最有利的一个什么一个根据。为什么根据呢？没看到。如果有啊，应该看得到。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如果有的话，看得到。没看到的缘故没有。然后前后是应该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看得到。没看到的缘故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若未见呐、啊，未见去了，所以说没有看到心事来来去去，到前世到今世，今世到后世，没有看到吗？没看到的缘故就没有，这个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的。虽然很简单这个，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其实还是很深刻的。现在世间很多人呢讲根据的时候，都是说没看到，地狱没看到过，知道吗？像这样的话，就这些没看到，没看到因果，没看到，没看到就没有啊。所以这个宋词，这个主要是破这个的。主要是破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主要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根不明不见，如目不明者不见其缘，就是说这个根不明啊。如果这个我们的眼根不明，对于眼根不明的众生来说，他是看不到的，是这样的，看不到这样一种这个前后事，看不到心识啊，看不到中阴身，也看不到心识，是这样的。打比喻讲，如目不明者，就好像眼睛不好的人，不见轻微烟，很轻微的烟看不到。就是有些烟呢很淡啊，轻微烟就很淡的烟，很淡的烟的话，就是说是眼睛不好的人看不清楚，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眼睛不好的人呢，就是说是很近的地方，稍远的地方就一片模糊了，啥都看不到了，是这样。眼睛好的人呢，就看得清清楚楚啊，就是这样。眼睛不好的人呢，就看不清楚。所以有些招飞行员，他必须要招，几点几2.0以上的眼睛吧，还是1.5以上的，要不然的话。就飞机的飞在眼前你看到那还行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眼根必须要好。所以说就是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差别。差别就是说你的眼根不好的人呢，就是很近的地方都是 一大片模糊，啥都看不清楚。眼睛好的人呢，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或者说是这个一棵树一棵树看得清清楚楚。这方面就是有差别嘛。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我没看到，那就肯定是全都是，或者因为我看到的是一片模糊的，所以全都是一片模糊的。所以因为我没看到，所以根本没有这个轻微烟，不是说没有轻微烟，而是你的眼根不好，你的眼根啊就是有局限性，所以看不到这个轻微烟。如果眼根好的人，这个太多了嘛，这个我们在现实当中就眼根好的人和眼根不好的人走在一起，那就很明显，变得很远就看到了啊，可以打招呼了，哎，某某道友，哎，自己好像是听到声音了，是谁给打招呼啊？好像看不清楚呀，你好你好，嘴巴上面在应付，这到底脑袋在想是谁啊？这个是。你走进了，哦，是你啊！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眼根好了，眼根不好了，这个也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也有很多差别。所以这个方面就在事件当中呢，就是眼睛明和不明，他看得清晰不清晰，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都有差别。但是我们说这个干什么？到底这里面两个哪个是正量，对不对？到底是眼睛不好的人你看到这是标准呢，还是说眼睛好的人看到是标准呢？当然是眼根好的人看到标准的，眼根越好的人越是标准。是这样的，眼根越不好的人越不是标准，0.1的和0.2的，0.2的就是标准。他如果只是他们两个的话，那就是0.5的和1.0的，1.5的就是标准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眼根越好的人，你越是标准。那么为什么你看不到前世？看不到前世等于没有吗？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你的眼根不明而不见，不是说没有而不见。如果你眼根非常好，你没看到啊，你在你可见的方向上没看到，那可以说没有。但是呢，如果你的就是说眼根不好，你比如眼根不明，眼根不好，你说没看到，那我们就说你不能做标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前后世的这个心识入胎或者中阴身呢，这个根不明不见呢，这个根呢不是也不是说以世间当中你说我的眼睛2.5的眼睛我都没看到这个哦，是最好的眼睛都没看到这个心识中阴身，那应该是不存在的。他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他的比喻可以比喻成前面的一种眼睛不好的人和眼睛好的人，但是这个要看这种中阴身的更细微的一种心识， 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要不然就是说一些必须要就是说是更好的眼根或者更特殊的眼根，有些地方就是要天眼，天人的眼睛，天眼的话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就是说，还有一些人看到中阴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有些狗，还有一些马，这些方面呢，他们的眼根很特殊。他们眼根特殊的话，就他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中阴或者鬼魂，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一些就莫名其妙的时候，这个狗就是使劲叫啊，还有一些马，它到了一些地方就不愿意走。有些时候都是因为有这些，不单单是一些影视剧里面啊，的的确确，上师们以前讲的时候也是有这样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他们的眼根呢，就说是这些眼睛呢，它是属于叫鬼眼。鬼眼的意思就是可以看到鬼，可以看到中阴那种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眼根，如果是看不到，它是属于一种看不到中阴的眼根啊。所以说你看不到不一定没有，还是眼根不明，你没有通过修炼呢。如果你没有通过修炼得到禅定，除了禅定，一般来讲，据说人讲啊，如果你升起了这种禅定，比如说你升起了初禅了，升起了初禅，你安住初禅之后呢，这个时候初禅的这个禅定力会让你的一种四大，你本来是欲界的四大种，啊，因为就是说升起了初禅之后呢，你的四大种就变成了色界的四大种了，所以变成色界四大种之后呢，你的眼根呢就变成了天眼了。天就是天，色界天呢，像这样变成了天眼，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一般的一种欲界当中或者人看不到的很多很多的都看得到，是这样的。因为你眼根清净了，你眼根清净之后，你可以看到更清净的东西。啊，它就因为它的一种物质特别的薄，或者心识啊，或者它一种中阴的一种五蕴呢，非常非常微细，所以说这个不好见。所以说就是我们说没看到，没看到不是因为它没有，没看到的是因为我们的眼根啊，就是说它自己的功能有限。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根据，一方面是说服我们自己的一个根据，一方面也是说服别人的一个根据，是这样的。所以如目不明者不见轻微烟，就好像眼睛不明的人看不到轻微的烟一样，看不到很就是很远的文字，看不到很就是说很轻的烟子一样，很淡的烟子一样，这方面是看不到的。但是眼根好的人一眼就看到了，是这样的。咳咳，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纵有体微故，有余有无碍，如水如金拱，非未见故无。那么这个是进一步的一些这个讨论，他就说是这个即便是就算是吧，你的中阴身，因为这个中阴身的入胎嘛，因为我们说这个心识的延续，就是心识的延续，它心识的延续的是心识占主体主导的，然后就是说是中阴当中呢，不单单是心识，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中阴身它不单单是心识，它是一种意生身。意生生不是意识为生，而是以意识所生，或者说他这个身体像意识一样，就是说很快可以生，很快可以灭那种。他中阴身有没有色法呢？物质的也有，中阴身也有身体，但是他的身体就是说，他的个身体呢很透明，就是很微细，它也是一种色法，但是它是一种很细的色法，很细的色法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要像这样的话，他就如果他的心识没有一个身体做所依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安住，所以他的这个心识呢，也中阴的时候呢，他死亡的时候呢，通过心识突然显现一个中阴身，马上显现一个中阴身，很快就一生生嘛，一心很快，就是比如说我的心，我一想月球就到月球，就已经是月球，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心识很快的，所以说在中阴的时候，中阴身就是一生生嘛，一生就是说是我一想或者很快的时间当中，他马上就形成身体。但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呢，不是。你必须要10月怀胎慢慢发育，它不会这么快的，化生很快，中阴身也算是一种化生，也是一种异形生异生生。但是呢，我们这方讲的就是它也有这个，它也是有自爱的，它也有色法，但是呢，它的这个色法很轻，非常的一种这个微细，它是一个很微细的色法。他就是说，纵然是这个中阴身嘛，因为这个很青色，或者就是说这个中阴身呢很微细，我们就是说见不到。有可能太细了，我们看不到，这有可能。但是呢，必定是色法嘛，必定是色法的话，就是没办法入胎。它是色法，色法和色法之间没办法融入的，没办法入胎。那么怎么可能穿越石头木头？怎么可以穿越？就是说，就肉体进入到母胎当中呢？因为就是说，如果它是色法，就会有阻碍。它是色法，色法的意思就是自爱，相互自爱的意思。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纵有体微故，有余有无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纵然它是存在的，就是说或者说纵有体微故，纵然它就是说是有自爱的，但是呢有余有无碍，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还是可以穿越，因为它是很细的色法。很细的色法的话，就比如说 有一次我们在远处看到啊，我们在远处看到一片密林，感觉是没有缝隙的，但是你走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可以穿过去。就是说他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设法够小的话，你是可以从设法设法之间的缝隙当中可以穿过去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同样的道理呢，有些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身体啊，木头啊，石头啊，这些东西呢，就是看起来呢好像很坚固，对我们而言它是一片整体，它是一片整体。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比它还要细的这些存在的话，对它来讲这个缝隙够大了啊，这样的话就已经够大了，已经可以过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它就它因为是很细的一种很细的一种这个物质，所以它很细的物质呢，它就可以从很粗的一些物质看起来很尖密的这些当中呢可以穿过去。因为这些看似尖密的这些对它来讲还是很大，还是很大很大的。就像我们就是说有些我们觉得玻璃很光滑呢，玻璃很光滑，我们绝对是我们的手就是说没办法抓得住，但是你却对这些苍蝇来讲啊，对这些蚊子来讲，这些上面的颗粒对它来讲够大了，是这样，随便爬，像攀岩一样，它随便爬，没什么问题，高来高去，爬来爬去，非常的轻盈的，是这样。所以它的对它的一种更细的一种手上面的一些很细的这个毛来讲，它抓这些已经抓得够稳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觉得很细很整体的这些石头木头，但对中医生来讲那就很粗了，啊，对他来讲就很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重有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余有外。那么就有些有，就是第一个有就是有些嘛，有些重视，有些中医生余有，对有些法来讲它也没有阻碍，有些对有些无阻碍。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的是不是它也不是说所有的中医生对于所有的这些法都无碍，它是说有些中医生对有些法无碍。那当然就是鉴别的有些不能够穿越的，是有些不能穿越。哪些不能穿越？我们的巨石人当中讲了，金刚座穿不了。金刚座，你的中医生你再怎么样，穿不过金刚座的。巨石人当中说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是，千佛成佛的地方，法心力的缘故穿不过去。他是诸佛的加持力啊，不是法心力。诸佛的加持力的缘故，威德力他没办法穿越，金刚座穿不过去。第二个，母胎不能穿越，被变得无碍。母胎不能办，他进去之后，他就可以进去，但穿不过去了。他进去就入胎了，但是不是？既然是母胎不能穿越，是不是所有的女人的身体穿越？那不是所有女人，所有女就其他的女人的身体可以穿越无碍。但是呢，如果你和她这个女人之间有那种做母子的姻缘的话，有那种业的话，或者你投生的姻缘到了，那你就入胎了，你穿进去就入胎，就安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叫有些与有些无碍，它不是百分之百对所有的中医生对所有的法无碍，它这里面有一些法是不能穿的。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法都可以穿越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物质，基本上都可以穿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有余有无碍嘛，或者有在世间当中呢，也有一些法呢，它也可以穿越的，如水、如镜，这个是比喻，世间当中的比喻。水，比如说以水为喻，水对于这个就是说陶瓷刚刚捏的泥瓶来讲，它可以穿越啊，它可以慢慢渗透，它就穿越过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这种虽然两种，它意思是什么，两种都是物质，水也是物质，这个泥瓶啊也是物质，还没有烧过的话，相当于泥瓶啊还是物质。所以说但是呢，这个水就可以从湿的这个瓶当中可以渗透啊，就可以渗透。这方面就是物质可以穿越，物质的一个例子。金汞相当于水银呢，它也是可以穿越精气，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物质穿越物质。还有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阳光穿越玻璃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物质穿越物质。所以说呢，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虽然物质可以穿越，这里面就这个宋词当中争论当中就已经讲到了两种两种观点啊，两种观点，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不见，那你就说虽然有中医生你看不到原因是因为你的眼根不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医生也是有自爱的，他为什么能够穿越呢？为什么能够就是说无碍的穿越呢？因为他如果穿越不了了就麻烦了。然后中医生很快啊，因为他叫投生嘛，投生的话他就到处跑。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中医生他其实从有些地方讲，他很难安住一个地方，他就说是这个基本上很难安住一个地方，他到处要去跑，的跑得特别快，而且这个山岩啊石头啊一下子就穿越过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到合适的时候或业力所逼的时候，他就投生了。那么这个方面就讲，他虽然是有自爱的，但是也可以穿越 但是对有些法呢，它就是不能穿越，说金刚座也好，或者母胎也好，不能穿越。非未见故，这个是总结，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上次讲这个很重要，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理论。非未见故无，并不是没有见就并不是没看到就没有，这个是对于破痴这种邪见，就破痴没看到就没有的邪见，它是最敏锐的。你没看到不等于没有，你没看到是，你没看到的话是你自己的一种能力不够看不到，说看不到的东西就像这就没有吗？这个是太多例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看不到内脏啊，或者看不到隔壁山后面的东西啊，这些其实都是存在的，电波啊，还有这些信号啊，也都看不到，声音啊这些看不到，但是呢这方面呢都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些很多看不到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就自己的一种经验呢，没有办法经历到。所以如果我们通过修行这方面的话，自己的眼根清净呢，它是可以限量见到这个中阴，现在看了很多很多中阴，从前世然后就入胎，然后再住胎，然后再出生了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真正有这个清净天眼的修行者，他们的眼根清净的眼根他们看得到。他们没看到呢，就是说就未见非未见故无啊，就是没有见到不等于没有。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别人如果就是说其他的我们理论就是说还没有记住了，首先把这个记住，这个其实呢也是其中一个理论。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其实还是很有用的，至少让他们怀疑。有些碰到一些不相信前后事的人，就是说你跟他讲这个他不一定马上就相信了，但是至少让他怀疑，而且我的这个理论也不一定是对的呀，是这样的。现在让他怀疑也对，因为他以前是根深蒂固的，现在你能够通过这个理论让他怀疑一下他自己的理论，就没看到不一定没有。的确呢，一个举很多例子，没看到的真的没有吗？就像很多这个以前的一种显微镜发明之前的细菌啊，还有现在的很多这些存在的这些物质啊，你没看到嘛？没看到那就没有。还有这些这个中医的经络啊，还有这些东西呢，都就是说他其实你说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你要去扫描扫描出来。但是你去扎这个位置，那扎那个位置，它就能起作用啊，就是这样，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存在的。所以没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没有，至少让他怀疑，是至少让他怀疑。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怀疑之后他就会，也许他就会去第一个他动摇他根深蒂固的这种邪见，第二也许他就会进一步去寻找真理了，那到底就是佛教徒讲的这些有可能是对的，然后去看一看他们怎么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有可能系统的学习到这些理论。所以说这个陈良品当中所讲的很多根据啊，很契合我们的分别念，对我们的分别念打破我们的邪见方面来讲的话，的确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对这些比较就是说敏锐的这些，或者比较有这样一种这个力量的这些理论呢，我们还是要经常性的去串习。串习好之后呢，对着自己的相学当中的邪分别念，还有呢对着别人的邪分别念，这方面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帮助，是这样。而且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也不会心中很怕很发虚啊，因为自己知道学习过这些理论，而且是学习过思维过。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跟他们慢慢的讲，慢慢的就说是来这个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自己没有学或者没有通达的话，这个就不一定有这个效果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音频当中呢就是直接来讲一些和我们修行之有关的就但是呢有些说是不是修心窍诀啊，是不是自心性啊，这个倒不一定。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帮助我们产生对这个修行佛法的定解，这个方面是它的一种作用非常的巨大，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吧，是这样的。
Sulun duyu dumca zeban Dunli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y Zibi zuni zora zora shur